感谢主，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177篇，我们来看神的同伴第二部分。在前一篇信息里，我们看见摩西不仅是神的朋友，更是神的同伴，神的伙伴。摩西和神在一项事业上是伙伴，身为神的同伴，摩西懂得神的心意，并且能够亲密的与神交通。我们来看，在拜偶像的人中间，并由拜偶像的人显明出来。摩西是神的同伴，这件事实是在拜偶像的人中间，并由拜偶像的人显明出来的。我们在教会中服侍圣徒的，可以由此学习一个要紧的功课，就是绝不要归咎于环境。长老们不该说，哦，这里的弟兄姊妹都会惹麻烦，使我们难以往前，我们辞职算了，让别人来当长老，他们就会尝到在这种地方当长老的苦头。有时候长老们心里有这种想法，我在许多场合中听见长老们这么说过。做长老的需要看见，我们被主对付了多少，我们从主学习了多少，总是有我们所面临圣徒的难处显明出来的。拜偶像的人显明了摩西做神同伴的资格，照样的，惹麻烦的圣徒也会为主造出机会，来显明他在我们里面所做的。倘若长老单单和积极的弟兄姊妹在一起，长老的琐事就不会显明出来。造金牛犊对摩西来说是个严重的打击，对于这种光景，他该怎么办？这要由他是怎样的人来决定。以色列人中间邪恶的光景为摩西提供了一个机会，显明出他是神的同伴。我们来看，为了应着景象拜偶像的百姓做成挽回祭。在32章30节，摩西对百姓说，你们犯了大罪，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，或者可以为你们的罪做挽回祭。这里我们看见摩西愿意为应着景象拜偶像的百姓做挽回祭。就着人这一面来说，这需要极大的忍耐。如果你是摩西，你愿意为这般背叛的百姓使神平息下来吗？如果我们在那里，我们也许会劝神把这样的百姓除灭。做和解或挽回的工作是需要忍耐的。接着与神亲密的谈话，摩西想要与神亲密的谈话来劝解神。出埃及记32章31节说，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，唉，这百姓犯了大罪，为自己做了金神。请注意，摩西在这里用的是中性名词，说这百姓，他没有对主说是你的百姓，也没有说他们是我的百姓。神对摩西说，是摩西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，而摩西对神说，是神将他们领出来的。但是在这里，摩西依循中间人中保的方式，用了一个中性名词，不说神的百姓，也不说他自己的百姓，而说这百姓。圣经没有记载摩西向神报告他怎样对付了拜偶像的人，他没有告诉神说他将牛犊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强迫百姓去喝，他也没有告诉主说他呼召了一些人来击杀拜偶像的人。圣经所记载的只是摩西与主友善亲密的谈话。摩西不过告诉神说，百姓做了金神，犯了大罪。我们来看，冒着永远命定的危险来代求。摩西甚至冒着永远命定的危险来设法为百姓做挽回祭。照着32节来看，他对主说，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，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。请注意，摩西上一句话没有讲完， 他不过是说，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。如果我们是摩西，我们也许会这么说，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，什么就都好了。然而摩西却把话空了下来，有些译本用删节号或省略号来指明这一点，说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，省略号。有时候我们需要这样来对亲近我们的人说话。我们对丈夫妻子说话的时候，也许必须说，如果你这么做，我们未必该完成我们的思想。摩西这样说话，因为他晓得他不是主，唯有主是主。因此摩西不敢妄言，如果主赦免他们的罪，结果会怎样。摩西在32节的下一句话指明，他冒着属灵命定的危险来挽回百姓。他对主说，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。摩西的意思是说，主，论到我自己的命定，如果你不肯赦免这百姓，就求你把我除灭，但我将百姓的命定这个问题留给你，唯有你能断言他们的命定该如何。你以为摩西在31节和32节里的话是个普通的祷告吗？他不是普普通通的为以色列人祷告，反之他为他们与神亲密的谈话。在这种光景中，摩西就是循着这条智慧的途径来劝解神，照着神的心意。摩西照着神的心意为百姓做挽回祭。表面看来，主在33节所说的是不理摩西的话，神外面似乎不听摩西的话，里面却已经尊重了他的话。神很喜欢有这么一位同伴，神也许对自己说，我很高兴有摩西做同伴，他与我亲密，并且晓得我的心意，晓得我要做什么。摩西晓得我要赦免百姓，并且继续的使用他们，然而我不会为他们发起这次谈话，但我的同伴摩西是个懂得我心意的人，他已经发起了这次谈话。在33节，神对摩西说，谁得罪我，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。这话是一种外面的表示，为要维持神的尊荣。但是主继续的在34节所说的，表明他已经赦免了百姓。在那里他说，现在你去领着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，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，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，我必追讨他们的罪。做中保的摩西晓得，神在这里的话是表明他已经赦免了百姓。摩西曾说，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，他的意思是对主说，主，我不再说什么了，你说话吧，现在你吩咐我去领着百姓往你所告诉我的地方去，这一点我毫无问题。英文钦定本和达密译本以大写字母来书写34节里的使者这个词，我同意这一点，因为他指明这里的使者就是基督。主应许摩西说，他的使者必在他前面引路，只是到他追讨的日子，他必追讨百姓的罪。一方面百姓得了赦免，另一方面还有一个问题，神说他还要对付。有时候父亲与儿女的关系就是这样，儿女也许做错了事，父亲会赦免他们，饶恕他们，然而他以后也许要以另一种的方式来对待他们，使百姓悲哀自洁。出埃及记33章1到3节说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说，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，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，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撵出迦南人、亚摩利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，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。 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，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。这指明主和摩西这两个伙伴之间的谈话已经达成了协议。神这一方同意让犯罪的人过去，但他仍坚持以后要对付百姓。摩西和以色列人听见了，知道这段话不使人愉快。第四节说，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，也没有人佩戴装饰。五至六节说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告诉以色列人说，耶和华说，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，必灭绝你们。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，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。以色列人从住何烈山以后，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。这里我们看见摩西使百姓悲哀自洁，这就好比创世纪35章1到4节里所发生的事。主吩咐雅各上伯特利去，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。雅各就对他的家中的人，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，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，也要自洁，更换衣裳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。他们要得洁净，就必须把所有的装饰摘除。我们在前面的信息里提过，以色列人佩戴的饰物是为了自我装饰，自我装饰乃是金牛犊偶像的预备阶段。偶像是来自自我装饰，因为饰物的金子用来铸造了金牛犊。甚至金牛犊被毁坏，3000名以色列人被杀死以后，百姓还有装饰物，但他们一听见主不同他们上去的凶信，就没有人佩戴装饰了。事实上，百姓应当披麻蒙灰作为真正悔改的表记，这种悔改乃是出自破碎的心。然而百姓还有事物，当他们听见这凶信的时候，才开始察觉不能再佩戴这些装饰了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从住何烈山以后，就把身上的事物摘得干净。在32章和33章，我们看见摩西在神和以色列人中间做中保的结果。首先他为了百姓的缘故平息了神的怒气，然后他使百姓悔改，并且把身上的事物摘下来作为悔改的表记。百姓放弃了自我装饰，这就是摩西为应着景象和拜偶像的百姓做挽回祭的结果。在营外的帐篷里与神同在。出埃及记33章第7节说，摩西素常将帐篷置搭在营外，离营却远，他称这帐篷为会幕，凡求问耶和华的，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。照着九节和十节来看，主的荣耀就在会幕的门前。十一节告诉我们，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，好像人与同伴说话一般。凡要求问主的以色列人，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。摩西非常老练，懂得神照着他圣洁的性情不会再留在百姓中间，因为营已经成为拜偶像的营了。因此摩西将先前在营里的帐篷置搭在营外，这一个行动乃是照着神的心意。摩西懂得神的心意，晓得他不能留在拜偶像的环境里，这就是他将帐篷迁到营外的原因。然后这个帐篷就成了神的帐篷。帐幕还没有建造起来，所以摩西的帐篷就成了神与百姓相会的会幕。摩西进会幕的时候，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，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。百姓若要求问神，就必须到摩西的帐篷那里去。摩西在营外的帐篷是一个预表， 希伯来书13章12到13节有这个预表的应验，那里说，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，也就在城外受苦，这样你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主耶稣是在耶路撒冷城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神的百姓弃绝了这位神所差遣者，即使他是神的儿子，以色列人却在城外将他钉在十字架上。希伯来书13章13节劝我们要出到营外去救基督。营是表征人的组织。上一个世纪有些教师的著作很强地论到这件事，他们指出今天的基督教就是一个营，这个营已经成为拜偶像的，主不愿留在这样一个拜偶像的营里，因为他已经从营里出来，凡寻求主的就必须出到营外救了他去。我们需要去救这位被拜偶像的宗教所弃绝的主，我们需要离开拜偶像的营去救那位被弃绝者，这是我们必须跟随的窄路。我们必须问问自己，我们仍旧在营里呢，还是已经出到营外去救主？我们也许能够做见证说我们是在营外，然而我们必须谨慎，免得又成了另外一个营。神的百姓中间一有了拜偶像的事，就成为一个营。摩西在这几章里所行的都是照着神的心意，他照着神的心意为以色列人做了挽回祭，并且照着神的心意将他的帐篷迁到营外，因此摩西有立场为神的同在和荣耀来与神讨价还价。我们来看为了神的同在和荣耀与神讨价还价，为了神的同在与百姓同去。在33章12到17节我们看见摩西与神讨价还价，为着他的同在，也就是他的面，与他所分别出来的百姓同去，作为他们当行的路。在12到13节摩西对主说，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，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，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，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，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讲你的道路指示我，使我可以认识你，好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想到这民是你的民。虽然摩西没有用言辞将他的恳求完全清楚地表明出来，神却懂得。在14节他回答说，我的同在必和你同去，使你得安息。然后摩西进一步的对主说，你的同在若不和我们同去，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。人在何事上得知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？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，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？主又一次同意摩西的恳求，说，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，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。如果我们仔细的来读33章的这段话，我们就会看见神的荣耀就是他的同在，而他的同在就是他的道路。倘若我们有了神的同在，我们就有了他的道路。神的同在就是地图，将我们当行的路指示我们。例如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没有确切地告诉他要往哪里去，因为神的同在就是他对亚伯拉罕的引导。在33章12到17节我们看见摩西要神的同在和荣耀，摩西已经将神平息下来，但神表明他不愿与他们同去。然而摩西对于协议的条款并不完全满意，所以他得寸进尺，问主谁要与百姓同去。摩西对他说，你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。最终主同意摩西的要求，主的意思是说，摩西，我会把你所要的赐给你， 我晓得你要我与你同去，好吧，我会去的。我们来看威德神的荣耀显给他看。摩西还没有完全的满意，就继续对主说，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摩西的确很老练，晓得怎样与主办交涉。我们应当跟摩西学习，正确的祷告不是献上宗教的祷告，反之正确的祷告乃是与神亲密的交谈。主回答摩西的要求说，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，宣告我的名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又说，你不能看见我的面，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。这里我们看见主的恩慈、尊名、恩惠、怜悯要直接向摩西显明并宣告出来，然而主的面、主的荣耀不能给人看见。这里主的意思是说，摩西，我能够向你显明我的恩慈、恩惠、怜悯，我也能够向你宣告我的名，但有一件事我不能做，我不能给你看见我的面。摩西，你若看见我的面就必定死，故此我不会让你看见我的面。照着33章21到23节来看，主对摩西说，看哪，在我这里有地方，你要站在磐石上，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，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，用我的手遮掩你，等我过去，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，你就得见我的背，却不得见我的面。基督就是裂开的磐石，是永久的磐石，为我们而裂开。唯有在钉十字架的基督里面，我们才能看见神。我无法将这个意义解释得透彻，我只能概略地说，在裂开的基督里面，我们多少能够看见神。照33章23节来看，我们能够看见他的背，却不能看见他的面。在这些经文里面，摩西跟神讨价还价已经达到了底线，摩西不能再与主交涉了，他所能得着的他都得着了，他从主直接的话语晓得，他不能看见神的面，只能看见他的背。我们来看几个难解的问题。在这一段话里，有几个神学上的问题还没有获得解答。首先在33章2节主说，他要差遣使者在百姓前面。没有疑问，这里的使者就是指基督，而基督就是神自己。只要基督与百姓同去，意思就是神与他们同去。那么为什么神说他的使者要去，而他自己不去呢？不但如此，摩西在讨价还价以后，为什么神说他的同在要与他们同去？神说他的使者和他同在要与百姓同去，使者是指基督，而同在实际上就是神的面。因此我们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神的使者和神的同在要与百姓同去，然而神仍说他自己不与他们同去。另一个问题与神在二十节论到看见他的面有关系。主说，你不能看见我的面，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。然而十一节说，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，好像人与同伴说话一般。我们怎样才能解释这一点呢？此外，在这些经文里面，我们看见神的面就是神的荣耀，神的荣耀就是神的同在，而神的同在就是他的面，这些我们怎样来领会呢？我已经指明，这些问题我还没有解答，我只能照着我们对神之所事有限的领会来说。就一面说我们能够与神面对面的说话，但就另一面说我们不能看见神的面，这不是矛盾，而是程度的问题。神的使者与百姓同去，原则也是一样。神的使者与以色列人同去，意思是说神多少也与他们同去。神的荣耀与他们同去，意思是说神进一步的与他们同去。 在出埃及记十四章，我们看见神的使者是一回事，而援助是另一回事。神的使者和援助都在那里引路，然而以色列人可能有一样而没有另一样，当然两者兼有是更好的。摩西将他的帐篷支搭在营外以后，神的荣耀就在会幕的门前而不在营里，这指明神的同在是在摩西的帐篷门口而不是在营里。然而我们不该说神完全不在营里与以色列人同在，这个原则今天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可以说基督徒中间有拜偶像的事，神的荣耀就不在这样的环境里。然而我们不能绝对的说神一点儿不在这些基督徒中间，我们已经指出这是程度的问题。由32章30节到33章23节，我们学到一个严肃的功课，就是我们必须懂得神的心意，也必须是一个照着神心意的人，然后我们就会和摩西一样有神的同在。摩西完全有神的同在，但对以色列人来说，神的同在却非常的有限，因为他们远离了神的心意。然而摩西是非常接近神的心意，他是一个照着神心意的人，这就是他完全有神同在的原因。我们都必须晓得，唯有像摩西这样的人才能做神的同伴，唯有这样的人才能与神有共同的兴趣，并且被神用来执行他在地上的事业。